今天我们继续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跟随羊群的脚踪去。啊，我们正在分享先知耶利米。刚才早晨在这个预备今天的聚会的时候，我偶然呢就看见了这个《中信》这本杂志。那么，在他的这个封底呀，有一篇文章，有一篇短文。他这个短文的题目叫《高危职业》。比如说，当洛杉矶大火蔓延的时候，所有的消防人员，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是高危职业，我们可以接受。啊，我们是认可的，啊，比如现在的这个 ICE，啊，在这个明尼苏达州也好，在加州也好，啊，那么他们现在所从事的职业是高危职业，那我也能够接受，啊，虽然这个反对的这个声音越来越多，啊，但是呢，他们毕竟呢还是，忠于王命，啊。这是这个总统下的命令，就要遵守啊。这是他们是个高危的职业，但是这篇文章却说呢，传道人是这个世界上的高危职业。所以当时呢，我一直在思想这件事儿啊。这让我想起来呀，在这个中国夏朝的时候。最后一个君王叫夏桀王，他呢造了一个瑶台，并且造了一个肉山、蒲林，还有这个酒池，在那里整天的吃喝宴乐。那当时就有一位忠臣，这位忠臣呢叫做。叫做关龙逢，有人这样讲，也有人说呢，他这个祖上啊姓宦，豢养的那个宦，姓宦，那个逢呢，其实是投降，那个耳刀啊变成走之儿，这个字呢其实念旁，但是我也查了这个维基百科了。我也查了这个百度百科了，那有人说是冯，有人说是庞，有姓儿，有人说是关，有人说是宦，那我们都不去关心他了，我们就叫关龙逢吧。那这个人呢，都拿着这个，九州的这个地图，拿着宫殿的地图，就在这个宫门外，他在那里。力劝、直谏夏桀王，让他呢以民生作为呢他的这个做王的原则，体恤民生的疾苦，不要再这样奢华宴乐。最后呢，夏桀王大怒，将其囚禁。并且斩杀，这是关于这个关龙逢。那另外一个呢，大家就比较熟悉一点，叫做比干。这是在商朝的最后一位君王，叫商纣王的时候，那么他宠爱一个这个狐媚之女，叫妲己。甚至怎么样呢？不上朝，不理国政，天天的奢华宴乐，放纵自己的形骸。这个比干呢，就向他呢直谏，结果呢，被挖心挖肝，这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么，在圣经上，也曾经有一个人。 这个人叫做施洗的约翰，他因为对当时的这个西律啊，在那里呢有一个利剑啊，因为他娶了他的这个应该算是他的妹他的弟媳妇啊为妻，哎，这个呢是僭越了，违背了摩西的律法，得罪神，啊，他为此呢，他这个直面建军，最后呢，他的头颅，啊，这个被人砍下，这是我们所看见。那今天我们所讲的耶利米，我们今天所讲的26章。这一段经文，我们看见先知耶利米命在旦夕，他的这个遭遇就和施洗约翰的遭遇是一样的，因为他所遇见的刚好就是像这个夏桀王，像商纣王，像希律王。这样的一个君王，这个君王叫约雅敬。那今天的美国呢，也落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我们真是需要在主面前呼天唤地的做见证，祷告，求神可怜美国，使美国不至于就这样没落，甚至是亡国。啊，我们要求神呢，怜悯美国，就像我们常说的 "God bless America"，求神可怜我们，啊，叫这个美国呢真的能够再一次伟大，是照圣经，是照神的话，是照神的心意，这样美国才能真的进入复兴。所以我觉得呢，今天神给我的这个负担呢，非常的清楚，也非常的沉重，啊，因为这不是一个大家喜欢的话题，啊，不是大家所喜欢的，啊，这样的一个内容。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还是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求主怜悯。好，今天我们先来看这个我们要讲的经文。首先，我们来看的是耶利米书26章的第1节到第3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有这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耶和华如此说。你站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对犹大众诚意的人，就是到耶和华殿来礼拜的，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一字不可删减，或者他们肯听从，个人回头离开恶道，使我后悔。不将我因他们所行的恶，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11节到14节，祭司、先知对首领和众民说：“这人是该死的，因为他说预言攻击这城，正如你们亲耳所听见的。”耶利米就对众首领和众民说：“耶和华差遣我预言，攻击这殿和这城，说你们所听见的一切话，现在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他就必后悔，不将所说的灾祸降于你们，至于我在你们手中， 你们看，何
嗯。
为善，何为正，就那样待我吧。再看24节，然而沙番的儿子亚西干保护耶利米，不交在百姓的手中，致死他。好，圣经呢，我们就和弟兄姊妹这个暂时啊读到这里。那今天我们讲这个题目啊，有一点特别。我们这个题目是先知耶利米的争。啊，我们讲了呢，先知耶利米的看，先知耶利米的说。那今天我们讲的是先知耶利米的争。这个争呢，就是直言规劝的意思。那这里面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分辨，啊，它有这样两层意思。在中国的文化里，啊，有一种朋友叫征友，啊，我们知道朋友相处呢，应该是互相说好话，可是有一种朋友是难能可贵的。这种朋友叫征友，啊，你有什么错的地方，你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他会直言相劝，给你指出来。虽然当时指出你错处的时候，会引起你的不快、不满，甚至发脾气，但是呢，他是为你好，这个叫做征友。那在中国历史上呢，也有一位征臣是非常有名的。这位征臣的名字叫魏征，他是唐朝李世民这位皇帝的征臣。啊，李世民曾经这样这个嘉奖过魏征。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这是李世民夸魏征的，因为他敢这个范言直谏啊，这是魏征的特点。可是到了最后的时候，魏征还是被李世民杀了，啊，这是我们看见的魏征的结局，就像耶利米，最后还是被以色列的百姓，被他的同胞带到埃及，用石头打死，所以说，我们今天讲这个字。啊，是有这个深刻的含义，沉重的历史，啊，血泪的内涵，啊，叫我们能够呢来领会，其实传道人如果真的是照主的话讲，照主的话直言，不折不扣的。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就一定是高危职业。除非这个传道人他有妥协，他有迎合，他有为自己的私心私利有打算，那么这个传道人就是个肥缺。所以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啊，光照我们。好，今天我们讲的第一个题目是传正确的道，啊，传正确的道。这个每次读经啊，我都觉得神的话呢，这个非常的清楚，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叫真理的圣灵。 他必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在这个26章第1节是这样讲的：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我们说过啊，这个耶利米书啊，不是按照时间次序编纂的啊。他这个，这一段的这个，讲道和那一段的讲道，他所放的位置会有所调整，有所不同，也有他的用意。比如，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它应该紧随第7章。啊，应该紧随第7章，那是按照时间顺序，按照时间次序，但是它放到了26章，啊，这是有它的一个特别的用意的。啊，我们知道这个西底家王呢执政，可是呢在这里却提到了约雅敬，西底家执政已经是犹大国的末日的时候了，他是他最后一个君王。那现在呢，突然就往前提到约雅敬，这是叫我们想到，在第7章讲的是什么呢？是圣殿奖章，就是神差遣先知耶利米到圣殿的门口去指责君王和当时的祭司首领，让他们呢改正，啊，让他们悔改，啊，不要形成一个圣殿神学。所谓圣殿神学的意思，就是说，只要有这个耶和华的殿在我们中间，神就一定为他自己的名保护这殿，也保护看守这殿的人，住在这殿周围的百姓，就是神的子民。这个就叫圣殿神学。啊，只要是耶和华的殿在这里，神就一定为他的名保护我们，不会有事的。啊，绝不会出事。这个就是圣殿神学。啊，我们很喜欢讲啊。我以前刚来的时候，我还真的懵懵懂懂的，我还喜欢听。啊，每到感恩节，我们都会重复那个见证。啊，英国的清教徒怎么坐着五月花号来到了美国，怎么建立了美利坚这样的一个国家。啊，那些清教徒怎么虔诚，怎么爱主，啊，这个国家是怎么建立的？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你就不能不想到启示录那里所说的：你们要回想，你们是从哪里坠落的？就像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啊，他本来的意思是可羡慕的，可是后来却成了放松的，成了堕落的。这是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历史的演变，到了今天。所以说，读圣经，看历史，看现在。我们每一个有知觉的、有良知的人，都会有感觉，除非呢，你不去想，啊，你采取回避这样的一个态度。但是我们不能逃避现实，我们要面对现实。我们是在什么地方得罪了我们的神，而使今天我们的国家变成这样的一个遍地烽火的局面。 丘神令了岂止是美国遍地封国啊，张幼霞、刘振利纷纷落马，还有各地各国都有各样的战事，箭在弦上，一触即发。这就是我们看见的一个实际的光景，所以我们求神呐、啊，可怜我们。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是在主前609年。约西亚战死在米基多。啊，3个月之后。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做王，仅3个月就被掳去了埃及。法老尼哥就立了约哈斯的哥哥约雅敬做傀儡王。约雅敬可能是犹大诸王当中最卑劣的一个。这个犹太史学家约瑟夫是这样评价他，说他呢秉性不公，作恶多端，既不敬畏神，也不公平对待人。啊，这个约雅敬就是这样一个君王。当约西亚王战死于埃及人手下之后，他的国家被埃及搜刮了6万到7万美金的钱财，在当时来说，可也是一个巨大的数目。当时犹大已经笼罩在灭亡的阴影当中，约雅敬却仍然在这样的一个形势下，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大兴土木，啊，为自己啊建筑堂皇华丽的王宫，有宽敞的窗子，镶柏木的木板地板，朱红色的内部的装潢。因此，神借耶利米用严厉的语气来对抗这位年轻的君王。说那行不义盖房，行不公造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价的，有祸了。唯有你的眼和你的心专顾贪婪，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和强暴。这个就是我们在耶利米22章所看见的。耶利米又提醒王约西亚的宝座，不是建立在华丽的王宫里面，而是建立在他欺压那些贫苦穷乏人的根基之上。这位暴君呐、啊，对胆敢指责他罪行的人，就萌生了无限的仇恨，就像希律对待施洗的约翰一样。就在此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耶和华如此说：“你站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对犹大众诚意的人，就是耶和华殿，就是到耶和华殿来礼拜的，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一字不可删减。弟兄姊妹啊，这是神对耶利米的要求，让他一字不可删减。在这段经文里，神非常清楚地表达了他的心意，神要让耶利米对所有来圣殿礼拜的人说同样的话。而在这个话语的宣告当中，有一个特别的原则，就是一次一字不可删减。神要让耶利米 一字不可删减，原原本本、不折不扣的说出神的话来。弟兄姊妹，这个要求啊，你看似简单，其实啊，真的实行起来是具有相当的挑战性，具有很大的压力。如果他照直说，照神的话说，照正义来说的话，就是神的话语的那个正解来说的话，他就会招来众人与他为敌。因为已经有前车之鉴了，或者他自己也会思想，也会揣摩，神吩咐他说的这些话，如果照直说出来，会不会有点过于严苛？啊，我这么对这些首领，对这些百姓说这些话，是不是有点过于严厉了？啊，所以耶利米就在那里思想，是不是我可以把主的这个话呀，有一点点的删减，过于厉害的那些话，啊，过于恐怖的那些画面，我尽量呢不说，或者换个说法。啊，这个一句话百样说嘛，我可以换个说法，我又何必说的那么血淋淋的呢？那么直白呢？哎，我说的稍微柔和一点，啊，稍微这个技巧一点，艺术一点，可不可以呢？神就命令他，不要为了迎合听众的口味，或者迎合自己的意思。也不要为了自己身处的环境而改变神的话，一字不可删减。这个要求太厉害了，所以这就是我们所看见，啊，神对耶利米清楚的指示，你需要。说神叫你说的一切话，这就是保罗对提摩太说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啊，你不可以加添，你也不可以删减，都是。啊，这是我们在这里一定要看见的，在现今这个时代，有许多的时候。有许多的传道人，他为了因为惧怕会众可能会赶他离开教会，啊，会把他从教会里赶出去，就故意捡好听的说。啊，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啊，这个，当他这个找到了工作以后，他就让我陪他去。他这个临时的那个租房去见房东啊，我去见那个房东家里啊，那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独立的这个别墅啊。一进去之后呢，就是一个大红的圆桌啊，他的这个筷子啊都是用套来套的啊，上头写着什么福寿禄。哎，摆得整整齐齐，啊，他就跟我们讲啊，他会请他们的牧师，啊，每年啊元旦的时候到他家里来给他的家祝福，啊，他们的教会呢大概有个二三百人，啊，他说能把这个牧师从元旦请过来。给我家祝福，要花很多的功夫，也得花很大的钱，啊，要花很大的价钱。他说，就好像抢那个庙里的投注箱是一样的，啊，他不说， 九点，这是一个第一柱，一直到下午4点，你能够在这个元旦这一天，这个把牧师请来给你这家祝福，你这家就会在新的一年发财、兴旺、蒙福。啊，当时他跟我一说这个呀，两口子，哎，跟我做这个见证，吓了我一跳。啊，我说还有这么讲道的，啊，还有这么运作的啊，真是让我大跌眼镜。啊，我就去了那么一次啊，所以这里你就看见啊，这个现在的好多传道人，他们都是捡好听的说，我们会倾向于，比如说多讲神的爱，少讲神的审判。哎，那神爱我们是吧？这个弟兄姊妹要彼此相爱，不要讲神的审判，不要讲罪，哎，就是这样。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马可福音那里说得很清楚，施洗约翰出来讲道，他是怎么讲的？说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那主耶稣当初出来开始讲道，他就是怎么说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下面还加三个字：信福音。非常的清楚。那现在呢？哎呀，天国近了，啊，你们应该信耶稣得好处。哎，你看这个福音呐，这个内容变了，啊。不是让我们悔改，而是说信耶稣得好处，信耶稣上天堂，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哎，这就是今天的神学，这就是今天的福音，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牧师的生存之法。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看见。其实这是传道人的失职啊！我们今天盼望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传道人都能警醒，对神的话语忠心，这是非常要紧。神的话说出来，就一定会成就。神的话语，一个字。一点一画都不可以改变，天地都可以废去，神的话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有没有忠于神的话？尤其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在我们履行神话语而生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对主的话有删减？有改动，有变通。其实对每个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挑战；对我们的生活来讲，那更是一个挑战。耶利米书26章第3节，或者他们肯听从，个人回头离开恶道，使我后悔。不将我因他们所行的恶，想要实行的灾祸降于他们。啊，他让耶利米照直讲的意思是，他要给他的百姓、给他的选民，还有回头的机会，还有悔改的时间。啊，这是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所以从本节当中，我们看出了神的宽容，神的忍耐。这不是耶利米第一次传讲审判的信息。到这个时候，耶利米已经对犹大的百姓讲了快20年了。因着犹大百姓所行的恶，审判必然会临到。这是神的，但是神的大门 仍然向他们敞开着，只要他们悔改，回头离开恶道，神就收回成命，不降灾祸与他们。此事并非没有发生过，无论是在犹大还是在外邦，都发生过。只要人肯悔改，他就改变心意，收回灾祸。比如在西西家年间，啊，有先知起来警告西西家，那西家听了之后呢，他就悔改了，那神就没有降他所说的灾祸。再比如，在外邦，就是在亚述，神差遣先知约拿去传福音。还有40天，神要毁灭尼尼微。这约拿不愿意去，因为他想看见亚述覆灭。啊，他不想去，但是呢，神勉强他去，他就去了。走了一半的路，传了一半的福音，他就在这个城门口啊，他就在那里隔岸观火。结果呢？他没想到尼尼微从王到百姓都悔改了，连牲口都披麻蒙灰。神就啊，把怒气收回。啊，这叫我们看见，只要我们悔改，神还是要可以收回他的成命，收回他的怒气。所以，我们所信的神呐，是真神，是活神，啊，这是我们要了解。那审判的这个信息是什么呢？26章4到6节啊，26章4到6节，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设立在你们面前的律法，不听我从早起来差遣到你们那里去，我仆人众先知的话，我就必使这殿如示罗，使这城为地上万国所咒诅的。在这里，神让先知提了三个条件。啊，这三个条件是什么呢？一是不听从神，二是不遵行神的律法，第三个是不听从神的先知。如果以色列的百姓做到了这三个条件，那以色列就亡国了，耶路撒冷圣殿就变成像示罗的帐幕一样荒凉。就是这个意思。那在这里啊，我们特别看见了耶利米用示罗做比方。我们知道示罗原来在那里做祭司的就是以利，而耶利米就是以利的后代。按照神的当初的咒诅的话来讲，啊，他们是以利的后裔，是要遭灾的，不缺长大麻风的，不缺架拐的，而且呢是退出侍奉的。可是神还是怜悯以利的后代，其中就有耶利米，就像神当初怜悯可拉的后代，使他们还能在神的殿里唱诗、歌颂神，就是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只要我们肯悔改，将心归向神，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特别讲到示罗。示罗曾经是以色列人在征服迦南的时期，和在士师的时代存放会幕 和耶和华约柜的地方，啊，是在这个征服迦南以及士师时代。这个在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都有记载。示罗这个地方，在当时可以算是以色列国的属灵的首都，不会错啊，可以说是以色列人属灵的首都。当以色列的首领们在属灵上犯罪的时候，他们又做了一件蠢事，啊，可以说是蠢上加蠢。他们在形式上高举神。什么叫在形式上高举神呢？就是非利士人来犯境了，他们呢请出耶和华的约柜，把耶和华的约柜带到战场上。他们认为耶和华必为自己的名，必为自己的约柜，必为自己在地上的见证出手，这场仗就一定能打赢。他就这么想，结果他们把耶和华的约柜请出来，请到战场上，那这个仗打赢了没有啊？没有。不但没有，连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也是祭司啊，都死在战场上。耶和华的约柜被掳，这个就是耶利米先知针对圣殿神学说出来的话啊，因为现在的这个。这些犹大的首领祭司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他们就认为，只要是耶和华的殿在里，不会有事。就像我扛着耶和华的约柜去打仗，就一定能得胜。可是人看是看外表，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说的。结果呢？神离开了示罗，约柜再也没有回到那里，再也没有回到示罗。在联合王国的时候，耶路撒冷和圣殿取代了示罗的地位。啊，在联合王国，就是这个扫罗、大卫、所罗门，这个叫联合王国。哎，耶路撒冷呢？就取代了示罗的地位。到了分裂王国的时候呢，就是南国北国分开的时候，悖逆的神，啊，对不起，悖逆神的北国国王耶罗波安在但和伯特利立了两个敌对神的敬拜中心，把金牛犊放在但和伯特利。那只有当时神的先知叫亚西亚依然留在示罗为神传话。啊，神在示罗留下了一位先知叫亚西亚，就是那个后来耶罗波安自己的儿子要死了，因为他这个儿子是个挺这个道德比较好一点的啊。行为比较正一点的，他就打发自己的老婆改装，啊，来去看望这个先知亚西亚，为的是想听他从他那儿得点儿啊真启示。啊，这是我们看见，那是亚西亚。那到了耶利米的时候呢，示罗就变成了一个荒凉的村庄。啊，都是变成个小村子，只有很少的人住在那里。那到了希腊和罗马时代，示罗就没有人烟了，荒凉到没有人烟的地步。哎，神用肉眼可见的这样的一个物理的形式， 显明属灵的真理。所以说，耶利米说了，如果你们不悔改，耶路撒冷圣殿就变成示罗的会幕那样，荒无人烟了。非常的清楚，非常的严厉，所以神的规定啊很严格。传神信息的使者必须要忠心正确的传播，不可任意的更改。不论人的反应如何，不管他们是喜欢听或者不喜欢听，啊，应当改变的是听话的人。那在这里有三个，啊，有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神话语的性质是一字不可删减的说，啊，这是第一个要点，神话语的性质就是一字不可删减的说。第二个要点，神话语的目的，或者他们肯听从，个人回头离开恶道，啊，或者他们肯听从。那就是听，啊，一个是说，一个是听，啊，第三个是什么呢？神话语的条件不是单要听，说还要去行，改正自己的行动作为，啊，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点，传正确的道。下面我们开始分享第二个点，啊，我们分享的第二个题目是做正确的人，啊，做正确的人，耶利米去照样说了，他指出犹大的人犯了罪，违背了神的律法，因此应该悔改，离开恶道，才可以得神赦免。如果不悔改，就得准备受刑罚。神怎样废弃从前设立在示罗的圣所，也必照样毁坏耶路撒冷。这是多么可怕的信息！那些宗教人听了受不了了。耶利米不是在街头讲道，他现在是在哪里讲道？是在圣殿的新门啊！你去读这段圣经，是新门，刚刚修好的，也叫上门啊。他是直接跑到圣殿里来讲，指着你的鼻子讲啊！你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这么一个犯贱啊，这样的一个情形。啊，这样的一个犯言直谏啊，换句话说什么呢？你直接侵犯到我们的地盘来了，啊，因为祭司嘛，首领嘛，对不对？你直接侵犯到我们的地盘来了，而且还宣告说神要拆我们这摊子，啊，把我们这个摊子给我们拆了，就这意思。那不是砸我们的饭碗是什么？这很简单，这就像啊，主耶稣到圣殿里去，他第一次进圣殿就干了一件事儿，他把那个卖牛羊鸽子的兑换银钱的，啊，把他们桌子都推翻了，把他们的凳子都怎么样踢了，你看看，是一样的，啊，这不是拆他们的摊子，砸他们的饭碗吗？他们这些宗教人最不肯认错，他们闻过则怒，以为耶利米呀跟他们过不去，扯出他们的丑事，就开始发动饭碗保卫战。他们就抓住了耶利米，恫吓他：“你必要死。”所以是高危职业。啊，这显明他们不认识神，也不敬畏他。 啊，中国人讲叫闻过则喜，可是这里的这些宗教徒是闻过则怒，因为触动了他们的饭碗，啊，触动了他们的利益，啊。假先知和祭司向百姓保证，只要耶和华的殿在他们中间存留一天，他们的安全就可无虑。因此，耶利米这一番话使他们听了格外的刺耳、扎心。耶和华说：“对不起。”耶利米说完了耶和华所吩咐他对众人说的一切话，发现自己突然就陷在了群众的激愤之中。那么这件事儿啊，我们在《使徒行传》也见过，大家记得不记得？保罗他在那个圣殿讲道，最后讲到什么程度呢？啊，神打发我到外邦人去，啊，外邦人中间去，是因为你们不配听神的福音，啊，你们拒绝神的救恩，所以我才被打发到外邦人去。结果怎么样？那些会众人就疯了，啊，他们把尘土怎么样呢？扬起来，啊，这人不应该活在世上。哎，你看见没？这就是当时《使徒行传》21章27节到36节，啊，这个耶路撒冷的人认为他污秽了圣地，立刻合城都震动起来，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幸亏千夫长带着兵丁，强从人群中将他救出来。众人跟在后面，纷纷的喊着说："除掉他！"你看，耶利米所遭遇的和保罗所遭遇的一样。按理说时代不一样了，这个时代是文明时代，人类是越来越文明。你看现在时代是文明时代吧？人的道德水准。道德水平是不是也越来越文明？不是，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很实际。巧取豪夺呀！啊，我们总说读政治经济说，这是原始资本积累的时候是这个样子，那现在呢？都是一样的，民以食为天，啊，没吃的，没吃的，自己出不，做不出来，种不出来，那就抢，哎，谁力气大，谁就说了算，谁胳膊头子粗，啊，谁就可以做王，不就这样吗？哎，西方这样，东方也这样，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只不过现在不用枪杆子，现在用导弹，啊，用原子弹，啊，用这个生化武器。耶利米因为预言耶路撒冷和圣殿必遭到毁坏，他就被人指责为卖国贼。在经文中可以看到，当耶利米真心为以色列百姓摆上，并竭力的鼓励他们离开恶行的时候，他们却完全拒绝耶利米，这个是非常痛苦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委屈。但是耶利米非常的清楚，这是在为神受这样的屈辱。弟兄姊妹，我们在环境中被人攻击也好，被人羞辱也好，受到委屈也好，不要觉得是为自己受的。你一定要知道，这是为神、为主。如果你觉得是为自己受的话，你就没有办法 挑这副重担，啊，你担不起，甚至你还会报复，报复不了，可能会有苦毒的言语，恶毒的咒语。但是如果你要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主，为了神的名，为了神的国度，那就不用忧虑，也不用委屈，更不用哀愁，因为赏罚在神，伸冤在主。这是神的事儿，不是我的事儿。我们只管照主的话说了就好了。我们只要担我们自己该担的担子就行了，不需要担别的。我们不需要担神的担子，因为神的担子我们是担不动的。此时，耶利米起来分辨说：“啊，12节到14节，耶和华差遣我啊，预言攻击这殿和这城。”说你们所听见的这一切话，现在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他就必后悔，不将所说的灾祸降于你们。至于我在你们手中，你们看何为善，何为正，那就那样待我吧。先知虽然知道讲出神的话就会深陷险境，但他仍然不顾自身的安危，因他只看重神的话是否被传讲，并百姓是否会听从、会悔改。这就是先知的心肠，这就是先知的为人。啊，弟兄姊妹，我们到底以什么为优先？先知把生命置之度外，传讲神的话，他关心的是国家的命运，他关心的是神的话有否被遵行。我们很多人是以自己的安危得失为优先，但先知却不是这样，他放下个人的安危。定义传讲神的话，劝众民务要听从，并再次传讲真理，指出杀害无辜人的结果。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点，做正确的人。啊，就像这个摩西，当他遭遇了这个可拉一党背叛的时候，他不是在那里申辩。而是匍匐在那里，让神为他说话。好，我们再看最后一点，最后一个题目，第三个题目，得正确的福。好，我们来看这个17节到19节，国中的长老就有几个人起来，对聚会的众民说。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有摩利沙人弥迦对犹大众人预言说：“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岂是把他治死呢？西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吗？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若治死这人，我们就做了大恶，自害己命。”那么，此时神就兴起了沙番的儿子亚西干起来保护耶利米。那沙番是谁呢？沙番是约西亚王的书记。沙番的儿子亚西干曾被约西亚王差遣去求问当时的女先知户勒大。啊。现在呢，他又保护了耶利米，所以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在犹大被掳之后，被巴比伦王任命为犹大的省长。 那耶利米被巴比伦释放之后，就投奔了基大利，啊，这都是亚西干和他的儿子基大利，啊，他们都是义人，他们一心也是一直在保护耶利米。好在啊，在犹大首领中尚存清醒的人，他们大概在这里也是被耶利米第25节所说的：“若把我致死，就是无辜人的血归到你们和这城了。”啊，可能也被这个话吓到了。国中的长老以史为鉴，引用西西家年代曾经发生的同样的事件和西西家的悔改，来说服那叫置人，就是置耶利米于死地的人放弃初衷。这样呢，这个约雅敬就没有能杀得了耶利米，但是有另外的一个人却被杀了。这个是在后面，这个人呢叫做乌利亚，啊，这个人叫做乌利亚。20节，又有一人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是基列耶林人示玛雅的儿子乌利亚。他照耶利米的一切话说预言，攻击这城和这地。约雅敬王和他的众勇士、众首领听见了乌利亚的话，王就想要把他治死。乌利亚听见就惧怕，逃往埃及去了。约雅敬王便打发雅各伯的儿子以利拿单带领几个人往埃及去，他们就从埃及将乌利亚带出来，送到约雅敬王那里，王用刀杀了他，把他的尸首抛在平民的坟地里。你看见没有？同样做先知，却是两种命运。一个呢是有信心，艰辛靠主；一个是因着惧怕。逃往埃及，弟兄姊妹啊，这是我们在这里要思想所以我们要求神怜悯我。通过这件事，你要知道，约雅敬是一个残暴的君王，他是一个暴君啊，他把说反对话的人怎么样啊？人家都跑到埃及去了，跑到外国去了，他还得把他怎么样啊？引渡回国，直接抓回来，把他杀了。啊，这是你看见的。那么当时约雅敬的老婆，也就是王后，叫做尼户施他，他的父亲就参与了这件事。当时的合伙人就是这里所说的以利拿单。啊，所以这是从皇家来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见神怜悯耶利米，兴起亚西干保护他。当先知把自己的命豁出去了，死就死吧，就像以色列一样，他就能得平安。而乌利亚呢，逃难保命，结果却被杀。原来，忠实的传讲神的话，不为自己的生命安危做打算，这才是最安全的方式。弟兄姊妹，这一章圣经告诉我们响应多么重要。宗教代表、君王和众民都不听耶利米的话，但耶利米仍忠心传讲。我们看见神兴起亚西干，一直保护耶利米，直到西西家的时候，说呀， 城里只有一块饼，也要给耶利米。这是神给耶利米的一个恩典，让先知得到帮助。我也相信，当我们起来做先知，传讲神的话，神也会同样赐恩典给我。弟兄姊妹，这一章圣经提醒我们，回应和听从先知的话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听见了，就要摆上，就要听从。神的仆人的生命在神的手里，不怕死，死就不可怕。时候未到，人不能做什么。怕死的倒难逃死。在这个镇海有一位老弟兄，叫胡振庆，他说过一句话，因为他被这个抓起来关在监狱里，20几年，他说呀，当有一片乌云过来的时候，雨一下子就要泼下来了。就要倒下来了。这个时候呢，你就很害怕，想躲，找个房檐儿，找个这个山洞躲起来。结果你发现无处可躲，无处可藏，这个瓢泼大雨倾倒而下，一下子都浇到身上了。浇到身上以后发现，也没什么，浇了就浇了呗。你看。这个就是这位老弟兄，他在主面前的那种安息，那种倚靠。所以，但愿我们今天为主传话也好，为主做见证也好，我们都能够知道，这反而是最安全的保护自己的方式，一字不删减的传讲神的话。相信神的话一定会成就，也会保护为他传话的人。好，今天呢，我们就和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